打台灣集不願意冒險，美國軍事干預已經準備好。華爾街牽財圓潮，業界憂全球衰退只是時間問題。20億人次踏上春旅，農村醫療面臨巨大挑戰。中共禁令適得其反，美國成台灣最大農貿國。美12月通脹率降至 6.5%， 物價仍處高位。各位觀眾朋友，歡迎收睇財經熱點，我是葉晚峰。今日是香港時間1月13號星期五，以下請收睇新聞詳細內容。台灣海峽可能發生的軍事衝突，成為國際問題專家對2023年的全球主要危機展望中最關注的議題。不過專家認為，習近平似乎不是好像普京那樣願意冒風險。美國前國安官員表示，美國印太司令部已制定干預台海危機的軍事計劃。美國著名智庫外交關係委員會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最近公布了一項對540名國際問題專家的調查，結果顯示專家們預估中共對台灣的軍事威逼升級，可能會導致一場令到美國捲入的台海軍事衝突，這樣的風險在2023年有增無減。與此同時，美國大西洋理事會 Atlantic Council 最近公布了一份針對167名國際問題專家的調查，其中 70% 的專家都認為北京會在未來10年內武力侵犯台灣。受訪專家甚至認為未來10年台海爆發戰爭的可能性高過北約和俄羅斯發生衝突的可能。不過，一些觀察人士猜測，中共可能將西方對俄羅斯2022年入侵烏克蘭的反應納入北京武統台灣的策略。國際社會是否追究怎樣追究普京發動戰爭的責任，將成為中共領導人習近平關注的重點。麥凱恩國際領導力研究所執行總監艾芙林·法卡斯 Evelyn Farkas 1月10日在外交關係委員會對調查報告舉辦的解說會上說，我們對習近平的了解是他和普京不同，至少到目前是這樣，他似乎不是好像普京那樣願意冒風險，因此他將非常密切地關注俄羅斯正在發生的事。他說全世界都在關注普京，即使對烏克蘭做出了目前的行動，是否會能夠逃過罪責。針對持續升溫的台海局勢，前美國川普政府的兩名國安官員博明和薛瑞福1月12日分別現身台北發表演講。前白宮國安會亞太事務資深主任博明 Matthew Pottinger 認為，北京希望併吞台灣主要是因為民主台灣對北京極權存在威脅。在被問到美國印太司令部是否針對可能的台海衝突擬定軍事干預計劃時，博明表示美國不只準備一套軍事干預計劃，很多相關工作已經進行了很長一段時間。他還強調拜登總統已經四次明確表態，如果北京攻打台灣，他會派美軍協防台灣。儘管白宮事後的聲明貌似退回政策模糊的立場，但拜登本人並沒有動搖。博明說，根據美國的憲法，外交政策由總統制定，所以拜登的表態具指標意義，亦就是派兵保衛台灣是他深思熟慮後刻意釋放的訊息。美國前國防部印太事務助理部長薛瑞福 Randall Schiffrever 亦認為，一旦台海開戰，美國可能會依照烏克蘭模式軍援台灣。中共雖然對武力攻台有顧忌，但早已對台灣發動了多年的認知作戰，亦持續操作而美論嚟間美台關係。博明說，中共的宣傳機器善於運用一整套的詞彙和話語權，類似的論述有如美國將台灣當棋子，美國準備將台灣烏克蘭化，或台灣加強自我防禦是挑釁等，目的是動搖台灣人的防衛決心和意志。他強調全世界從烏克蘭戰爭見證了戰鬥意志的重要性，軍人和公民若有保衛國家的決心，將可以扭轉軍備和戰鬥人員的劣勢。 而高昂的战斗意志是可以培养的。他说台湾近期将四个月的义务兵役制延长到一年，就是踏出了关键的一步。与此同时，中国三年的清零高压政策和突然放开防疫限制，都令到中国遭受严重的经济下行压力。专家认为这样将影响习近平怎样看待国际安全局势。全球经济衰退或即将到来，目前整个银行业出现更广泛的裁员浪潮。统计数据显示，至少有5000名职员在华尔街各大银行被裁撤，继高盛和摩根士丹利后，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 BlackRock 近日亦宣布裁员500人，约占员工总数的 3%。 据纽约时报报道，1月11日，贝莱德行政总裁冯克 Larry Fink 和董事会主席卡皮托 Rob Capito 在发给员工的内部信件中说，目前市场波动性较大，为保障客户的利益，公司不得不解雇全球500名左右的员工。作为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的收入主要来自管理费，但是在去年前9个月，他管理的资产从 9.5 兆美元降低到 7.96 兆美元，比上年同期下降了 16%， 收入同比下降了 15%。 在2022年，贝莱德股价全年下跌了 22.6%。 贝莱德财务长史德林 Gary Shetland 在上个月的一次行业会议上表示，贝莱德投资研究部门的观点非常明确，该机构认为经济衰退只是时间问题。据路透社报道，为节省成本，高盛11号开始正式大规模裁员，其中1/3被裁员的员工是来自投资银行和全球市场部门，这个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裁员规模最大的一次。这次裁员重创了全球的投资银行和市场。华尔街招聘公司联盟资讯 Alliance Consulting 的总裁索贝拉 Paul Sobera 表示，去年对包括信贷、股票和投资银行在内的各个行业都是挑战，很多企业没有制定预算。索贝拉说，这个只是华尔街的冰山一角，我们已经习惯了裁员。除了高盛裁员3200人外，摩根士丹利亦裁减了1600人，大约 2% 的员工。汇丰亦裁员至少200人。以下的新闻是由本台记者黄晓采访报道。年关将近，中国交通部预计将有20亿人次乘搭交通工具踏上春运旅途，这样会为医疗资源薄弱的农村带来巨大的挑战。家住成都市郊的孟东表示，从12月9号开放以来，疫情在当地迅速传播开来。他对希望之声记者说，10号左右大部分就开始感染，现在基本上感染完了80-90%的人。我们一家人都感染了，我们屋企里面没什么很严重，就是有一些咳，那些老人家就病重一些，一般呢是自己死在屋企里面的，因为他们有基础疾病嘛。你直接去医院是很麻烦的，医院根本呢都是满的，预约不上号。成都最大的东郊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和路透社记者说，解封后殡仪馆告别仪式每日要做大约200场，而以前每日只有30-50场。孟东透露，最近他们的生产队就有3个老人去世，火化需要排队1个多星期。中共国家卫健委官员近日表示，管控3年，今年终于可以回家过年了，可能会出现报复性的城市人流高峰涌向农村，而农村人口庞大，人均医疗资源有限，怎样应对感染高峰成为巨大的挑战。中共官方数据显示，中国农村有130万名医生和180万名护士，医护数量是不够城市的一半。住在云南乡下的张军表示，他所在的村庄的村民基本上都打了疫苗，也基本上全部阳了，只有他这个不打疫苗的人还未有阳，还在村里面访访悠悠独孤求阳。将军对希望之声的记者说，他们周身都痛，据说掂到哪里哪里就痛，连头发都会痛，当日的药都抢光了，连诊所都没有药了， 本来农村人就唔点样食药噶，就系有啲头晕脑热，边个会食药啊？目前死亡人数肯定比平常多。云南嘅将军准备利用过年期间探亲访友，而四川嘅孟冬希望自身产生嘅抗体抵御过年期间人员大量流动可能带嚟嘅再次感染。根据英国健康数据分析公司 Airfinity 喺1月11号更新嘅疫情估计，中国目前每日新增嘅新冠感染病例约为337万，日增染疫死亡人数超过2万。网友上传嘅短片显示，过去村里面田嘅身份只有一个两个，今年开始就成堆成堆咁多啦。农村办丧事嘅场面系唔比城市里面差。1月8号，宿迁市一间殡仪馆排队攞到嘅系74号，殡仪馆生意兴隆。中共当局去年禁止进口台湾多项农产品同水产品，但台湾并冇因此受到打击，反而将危机化为转机，大幅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开拓了其他新兴市场。台湾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去年美国正式成为台湾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外销比重达到 17.5%， 第二名是日本，占 16.4%， 中国排名第三。根据公开的农贸统计，去年美国对台湾出口额超过9亿1600万美元，并从台湾进口了46亿5500万美元的商品，农产品贸易逆差达到了37亿美元。而同时，台湾对中国的出口下降了 39.5%， 原因是与北京的贸易禁令有关。为了促进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美台官员表示打算在本周末开始的首轮贸易协定谈判中取得进展，双方预计将重点讨论五个领域，包括中小企业贸易、监管规范、反腐等类别，加强双边的贸易活动。去年美国和台湾正式筹备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台湾贸易代表邓振中指出，当局希望在今年年底前达成一项协议，并令到美台之间的贸易实现便利化。而《华尔街日报》报道引用美方官员言论表示，和台湾的贸易谈判符合美国的中国政策，台湾是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之一，现在美方的目的是加强这种长期关系。报道指出，在北京以军事、舆论和贸易威胁施压台湾的情况下，台湾在美中关系中的地位与日俱增，因此美国将继续武装台湾，并致力于维护台海和平。美国12月的通货膨胀率继续降温，同时消费者价格创下了疫情爆发以来最大的月度跌幅，但仍处于高位。根据美国劳工部12号上午公布的消息，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年度通胀率从11月的 7.1%降至12月的 6.5%， 价格在11月上升了 0.1% 之后，上个月下降了 0.1%， 其中燃油12月下滑 16.6%， 亦导致能源指数总共下降 4.5%， 食品价格在12月增长了 0.3%， 住房成本增长了 0.8%， 比一年前高出 7.5%， 二手车价格12月下降了 2.5%，服装价格、运输服务略有上升，12月机票价格下降了 3.1%， 仍较一年前增长了 28.5%。 这些数字意味着连续6个月的年度价格增长回落，同时亦创下了2020年4月以来最大的月度环比降幅。这份报告对消费者和华尔街来讲都是个好消息，华尔街希望价格下降将促使美联储放慢加息的步伐。不过美联储官员强调，他们将继续采取措施将通胀率降至 2% 的目标。市场对劳工部星期四的反应不大。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